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乌克兰突袭暴露俄罗斯致命弱点。中共22军机绕台，台军严密监控应变部署。以色列空袭加沙学校，称目标是哈马斯指挥中心。美股震荡恐怕持续到月底。肺移植手术等待时机曝光，最短一两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千万不要错过。俄罗斯当局在紧急调兵遣将和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部队进行激战的同时，在礼拜六即8月10日下令，在同乌克兰接壤的3个州实施全面的安全管制措施，并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白俄罗斯礼拜六派出更多军队加强同乌克兰的边界。据美联社分析说，这次空袭俄罗斯不单止没有快速有效的增援，反而暴露了俄罗斯未能保护领土的能力。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本土后，8月10日，白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要求采取措施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并暗示再次发生将促使白俄罗斯考虑几乎在明斯克的外交存在是否合适。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契科表示，俄罗斯军队对基辅发动空袭，防空系统正全力运作中。路透社报道，克里契科在 Telegram 发文称，防空系统正在运作，防空警报、空袭警报亦在持续。目击者告诉路透社，他们至少听到两声巨大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表示，除了基辅和周边地区，整个乌东部亦在空袭警报范围内，俄军亦可能发射弹道武器。这个礼拜8月6日，上千名乌克兰军队凌晨在大量无人机和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迅速突破俄乌边界，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以来，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本土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地面攻击行动。路透社在其报道中指出，乌克兰这个举动似乎有可能争取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后，可能会同俄罗斯展开停火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和更有利的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进攻描述为重大挑衅，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亚列里格拉西莫夫礼拜三向普京报告说，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本土重心推进的势头已经被挡住。截至目前为止，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境内已经4日，乌克兰军队没有遭遇任何似样的抵抗。占领区的俄罗斯人有一部分逃离，绝大部分留了下来，并且表现出对乌克兰军队的配合。目前已知的俄方军事调动都是零星分散的小股军队。分析指，普京应该在第一日就下达了迅速增援的命令，但到现在为止没有有效的增援。俄罗斯拿不出成建制的精锐去增援乌克兰占领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0日首次承认了最近对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库尔斯克的进攻，指的是将战争推入侵略者领土的行动。泽连斯基之前对这次行动保持沉默。泽连斯基在夜间的影片讲话中表示，他已经同乌克兰最高指挥官奥列克桑德西尔斯基讨论了这次行动，同时没有忘记部队在困难的东部前线面临的战斗。他说，今日我收到了西尔斯基总司令关于前线和我们采取行动将战争推向侵略者领土的几份报告，我感谢国防军的每个单位确保了这一点。乌克兰正在证明他确实可以恢复正义，并确保对侵略者施加必要的压力。泽连斯基之前曾经暗示过这次行动，称赞军方出其不意的能力， 並感謝他們俘虜俄羅斯士兵用於未來的談判，特別提到了過去一個禮拜的情況。禮拜六較早前，俄羅斯表示已經從邊境地區撤離了數萬人，發起了所謂的反恐行動。同時莫斯科警告說，庫爾斯克地區的戰鬥正在危及一座核電站。當地官員詳細介紹了從戰區附近的城鎮和村莊撤離平民的規模，超過76000人已經被暫停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各型的塔斯社援引地區緊急情況部的一名官員在禮拜六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緊急援助物資已經運抵邊境地區，並為逃離戰鬥的人們開通了前往首都莫斯科的額外列車。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禮拜五抵達莫斯科火車站後說，戰爭已經來到我們身邊。據美聯社分析說，烏克蘭軍隊努力阻止俄羅斯在東部推進之際，以此迅速的跨境攻擊表明烏克蘭有能力掌握主動，這個亦給克里姆林宮帶來了打擊，突顯其未能保護本國領土，並粉碎了普京關於俄羅斯基本未受敵對行動影響的敘事。但儘管初步成功攻入俄羅斯可能會消耗烏克蘭一些最精幹的部隊，令頓涅茨克地區的部隊得不到重要增援，試圖在庫爾斯克地區建立持久的存在，對烏克蘭軍來說可能是個挑戰，因為他們的補給線容易受到俄羅斯的火力攻擊。中華民國國防部10號表示，自9號早上6點起至10號上午6點為止，偵獲中共軍機22架次逾越台海中線，國軍運用聯合情報監偵手段嚴密監控掌握等適切應處。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幾乎每日派遣軍機軍艦繞台。中華民國國防部9號表示，每日公布的共軍進入台海周邊空域活動示意圖，目的是為了顯示中共軍機的活動狀態。中華民國國防部10號發布共軍台海周邊海空域動態，9號上午6點至10號上午6點偵獲中共軍機28架次，其中逾越台灣海峽中線及進入西南及東部空域22架次，軍艦10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國防部表示，國軍運用任務機、艦及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和應處。國防部公布共軍進入台海周邊空域活動示意圖，國軍在9號上午7點8分至晚上8點在台海空域偵獲中共15架次主副戰機和無人機，其中9架次逾越海峽中線，部分軍機距離基隆約82里，另一部分逾越海峽中線的軍機距離俄聯備約158里。此外，國軍在9號上午8點7分至晚間9點45分在台灣西南空域偵獲中共12架次主副戰機，距離俄聯備約79里。另外，在9號晏晝4點24分至晚間7點4分在台灣東部空域偵獲一架直升機，距離台東約62里。10號哈馬斯聲稱以色列襲擊了加沙一所學校改建的避難所，殺害了約100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軍方則表示，他們空襲了哈馬斯戰士藏身的指揮和控制中心，已經採取措施減少平民傷亡，利用空中監視以精準打擊目標。以色列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根據他們掌握的情報，空襲發生的時候約有20名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武裝分子，包括高級指揮官，他們利用該處策劃恐怖襲擊。被襲擊的建築物是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正在使用的軍事設施。以色列國防軍呼籲媒體謹慎行事，因為事實證明哈馬斯的訊息非常不可靠。然而哈馬斯稱這種攻擊是可怕的犯罪行為，而且使事態嚴重升級。以色列指責該武裝組織潛伏在加沙平民中，在學校、醫院和指定人道區內進行活動，但哈馬斯對此予以否認。埃及外交部譴責了這次襲擊，並表示對加沙平民的攻擊表明 以色列無意結束戰爭。之前美國、埃及和卡塔爾領導人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在15號重啟停火談判。有報導指出，若順利恢復和談，預計美國中情局 CIA 局長伯恩斯將率領代表團出席會議。這個是拜登政府為結束加沙戰爭所做的最新嘗試。以色列已經表示將派出代表團，而哈馬斯尚未作出回應。然而10號的襲擊可能阻礙恢復停火談判的嘗試。近期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高層人物分別被擊斃，人們越來越擔憂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裝組織正準備協同作戰，引發更廣泛的中東衝突。美股在9號連續第二日反攻，在一個禮拜內創下近兩年來最大漲跌的震盪交易中，幾乎收復全部失地。投資人雖普遍認定經濟基本面並無變化，但分析師提醒如此波動走勢可能一直持續到月底。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個禮拜五雙雙上漲 0.5%， 道瓊工業指數漲 0.1%， 一個禮拜下來標普500幾乎收復全部失地。台積電 ADR 上個禮拜五漲 1.6%，受七月營收創新高的激勵，周線反彈 11.5%， 止住連續三個禮拜的頹勢，亦收復這個月全部失地。費城半導體指數跌 0.4%， 周線漲 2.2%。 儘管美股大致收復上個禮拜一跌幅，但仍然低於前一個禮拜美國公布就業報告前的水平。美國七月就業報告遠不如預期，市場擔心美聯儲降息步調慢半拍，日本央行下一步傾向升息使套利交易受挫，亦在各資產引發連鎖反應。近期江蘇省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正宇因其在2024年內已經完成100台肺移植手術而成為網絡熱點，他在個人微博上炫耀自己的手術成果，並展示了在無錫和杭州兩地完成的雙肺移植手術，這個引發了網友對供體來源的廣泛質疑。根據化名為劉浩的人士透露，他曾經在數年前接受了陳正宇的肺移植手術。劉浩因塵肺病需要進行移植手術，最終在無錫人民醫院完成。劉浩稱他在醫院附近租房等待，經歷了約10日的等待，獲得了供體，手術費用總計約70萬人民幣，其中供體費用是10萬人民幣。無錫市人民醫院的前台工作人員證實，醫院每年進行約100-200例肺移植手術，並表示供體的匹配是一個隨機過程，有時等待時間較短。對於供體來源的問題，工作人員表示並不知情，建議直接詢問醫生。陳正宇在回應質疑的時候表示，供體來自於腦死亡患者，然而根據中國現行法律，器官移植的合法供體必須是心死亡者，腦死亡者尚未被法律認可為死亡狀態。這種法律認定上的差異引發了對器官移植合法性和倫理的廣泛討論。國際組織追查國際對陳正宇及無錫市人民醫院進行了調查，指出中共政府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2016年陳正宇就曾經因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而受到追查，近期發布的報告和法案進一步揭露了器官移植背後的嚴重問題。中共政府近日發布了鼓勵器官捐獻的新政策，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對。北京市民方明表示，他和他的家人都拒絕器官捐獻，並擔心未來可能的器官摘取風險。最近有網友指出，青少年失蹤人數的增加引發了社會對器官移植合法性的深刻擔憂。希望之旅，一個可以令你信任的旅遊服務。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和景色呢？十月、十一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 1-855-955-5227， 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